弥陀佛。
各位菩萨，祈愿个人信生本尊历代真经老少王李愿经在主六经传属经，及个人多生多世慈父成魔前来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现在者真佛愿受，过去者求生净土。这个地藏经五种选一啊，第三个名真，这个第一个经体，第二个啊，这个辨别这个真教，这个地藏经啊，这个体相叫辨体，辨体就是说地藏经明白它这个实跟性是不二的啊，心跟相是不二的，司法界与一念是不二的，了解我们心间这个实跟这个本性，叫无明即佛性。佛性呢，你就在无明，你无明也没有佛性可得，你佛性也没有无明可显。那第三个呢，因为这个前面是讲体，地藏经讲体，我们都是在般若范围之内。那第三个呢，明真，关于到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个发心啊。一般人看一些般若啊，或者是看金刚经啊，了解一些般若空性的这些思想，了解这个宇宙的实相。但我们怎么样才能跟它相应呢？所以地藏经呢，它这个真旨呢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讲到就是明不可思议行愿，就是因为地藏经主要讲的行和愿，行跟愿在世间来讲的话。就是因为世界人他不会把这个愿体现得很深，但是我们呢有一些很简单的思维，就像立志是吧，孤气，就是相当于我们讲愿力和般若是吧。因为这个我过去不是写了一个，觉得这个人要有孤气人要有志气，志气就是人要立志向，因为比那个小孩子就要告诉他你将来考清华大学，这叫立志，是吧？也就是说小孩子从小开始学习，他不断的寻讨，让他立志想做什么，所以一点点大的时候就要问他你将来想做什么这个有的要做宇宙会员，有的要做老师，还有的做了当官员，或者是什么科学家每个人的愿望不一样，叫立志。我这个志不立，绝对我们佛教讲的愿不生，没有愿力，愿力就像厚德就是厚德才能载物。就是说像地球能载万物的话，是因为地球的德比较重。我们自己想做某一件事情，先要立志，有立志以后才产生厚德，有了厚德才能运载你所做的事情。如果你的事情先不立志的话，那就德就很薄，德很薄的话，将来所做的事情在这个在这个心念上它就承担不了比例来讲，我们安排知识一样的道理，如果你不立愿的话，那知识在你身上就变成负担。比如说我不想干活，我不想做事他就呢，有的呢他不立愿谁愿吗？对吧？这个是要立愿的做什么事情到你身上去以后要立愿，因为愿才能够承担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愿力，这件事情在你身上就变成负担，变成压力，是吧？这些压力呢，就变成你就很痛苦。所以呢，先要有愿力，然后才有行为，行为是承担的意思愿力是后头能承担和所承担。所承担呢，你要说我们立志，社会上讲立志，立志就是我们讲社会佛教讲叫立愿，孤气。什么叫孤气呢？孤气就是说不受外面的名利诱惑，那就是说人家吐口水到你脸上你都不擦干，为什么呢？我擦干了怕你烦恼，所以他不擦干就是说就把我踢倒了，我爬到哪就爬得起来，但是他有骨气，就是这个叫做骨气。就是说叫哪一位将军说所以他强其骨弱其志，就是说人要有骨气志气很强，但是没有骨气的人呢他就容易断掉。就有骨气的人呢他的志气呢就会像这个棉花一样就可以成章不然的话像干到一面就断了就崩掉了，是吧？所以人要有骨气。 国气呢，就是说这个就像我们要爬到高山去，那必须要经过很多的山漠啊，我们要爬喜马拉雅山，要爬过很多的山，那在这很多山上面要受很多的苦。而有骨气的人呢，不因为这一点小苦呢，然后我们就退缩。所以这些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坎坷，所以呢，经过坎坷以后啊，所以就有大气出来，就是大气磅礴的大气出来。一个人不经过坎坷，我获得的这些东西呢，获得一些获得一些满足，回头看看自己是很平淡的。所以呢，没有一种磅礴的这种功德心，是吧？你像一些禅宗的那些人啊，或者说经过社会上很多多年，像我们师父，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些人他敢泼桌子，是吧？他敢跟任何谁都可以泼桌子。他为什么？你像我师父，他打过仗，他在政府那边跟那个乡长泼桌子，他为什么敢泼桌子呢？因为他有大气。他为国家战争过啊，他这个流过血，然后这个经过了很多这个社会上的这些坎坷啊，然后说他既然是这个他的志气、他的志向还是那么坚定啊，社会上的诱惑呢没有把他打垮，并且他活过来了，所以他这样的人就显得很有骨气。你像我们是，你像毛泽东，他们打仗的时候，他说哪跟我。跟我们打仗，他就问他说仓库里还有多少导弹，把他一起打出去。就是说他那个不畏惧的这种心态，因为他就有这种，你看国外多怕毛泽东嘛，就是他为什么怕呢？他可以那么发达，他怕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他身上有那一种气量，跟听到他的名字，他的内心中都害怕。就是说我们要培养这种气魄，是的，这种气魄就来自于骨气。骨气呢，就社会上所有的坎坷我们都能战胜，对吧？就是说像我们出家这么多年，我们身上肯定是有一点骨气的，对吧？就是说从小那么出家，然后出家了几十年，在这中间一直这样的流行过来，在中间肯定是受过一些磨难，不管社会上诱惑、名利的诱惑、世间的诱惑，是吧？那个世间，你看在外面修苦行，那是中间不可能是没有推心的啊。在这个在竹篮山住茅棚，你说那是中间一个人住在山上，一点推心都没有，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站在中间，我们会有很多得得失失、进进退退的这个心，一直在挑战你。但人在这里面都坎坷，在这里面都战胜了自己，这都是骨气。没有骨气的人，在这中间，你的比例来讲啊。这个一个只不过是出家以后呢，他要去修苦行，过了一段他还俗了，为什么呢？他要苦行，这是非常的，这是他的志向，是吧？但是呢，他没有骨气，一苦行，哎，他一吃苦，受了一些坎坷，又没有扶持的，他自己又喘不过气，那不就回家去了，是吧？所以就形成了，就是骨气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骨气呢，它也是代表着一个人的这个骨子里面的那个德啊，对吧？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过去讲，就是说不要看我们这个有一些老学人在扫地啊、干活啊，他能够出家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还是在寺庙老老实实的在扫地，你不要瞧不起他。他能够从几十年人闯过来，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对吧？他的志向很坚固。并且呢，他做一个平常的出家人，他扫地啊，你像竹篮山，不我们这个云居山，是吧？云居山两个首座，他种菜种了30年，是吧？他并且我们跟他在做真正的在外面，他们后来在东林寺，在无量，在云居山正云寺当首座啊，第一首座、第二首座、第三首座，是吧？这些人都是吃过很多苦，但是我们跟他在外打坐的时候，他坐在那个地方，一坐就是3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一点都不动啊。并且你看他，你跟他在一块，他的道气非常足，并且他那一轮对这个因果啊、对道心啊，他 他说你一看他就是道心一直在相续着，然后呢他没事情他就一个人跑到，比如说别人他在云居山当搞菜头是吧，搞源头，帮人炖菜炖了三十年，他到能人寺去呢，他没事情他就到菜地里去转，能人寺跟他没有关系，他只是来当个政治而已，所以跑到那个呢，他没事情跑到菜园，你看看菜园应该怎么炖怎么炖，就是说他把人家的菜园就当作是云居山的菜园，就是他的一种把所有的寺庙变成自己的寺庙的感觉，他到了任何一个寺庙就像自己家里一样，他没有什么啊，这是我的寺庙，那不是我的寺庙，我在这个寺庙我可以干，那个寺庙我不干了，你看，在这个寺庙的菜园是我的菜园，到那个寺庙菜园不是我的菜园了。他修行到一定的时候，他的一种一体感啊，非常，就是说他还是有这个，虽然看着没什么文化，并且啊，这个很老实，并且这个很一般的，这个、我们看着表面上就是一个一般的老头，一个修行人。那么说，但是呢，他骨子里面他就是有智慧，是吧？这都是一种骨气，是吧？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啊，我们要讲单话，就在生活中呢，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复杂化。其实或者事实上是最简单的。为什么人会复杂呢？就是大脑不停的想，是吧？因为你想一想，你说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目前你什么都不想，你说讲的不讲的，是吧？什么恨啊、情仇啊，这些东西在你大脑让你纠结，知道吧？如果你现在坐在这样，你什么都想，这是一个很简单，人或者事实上是很简单的，都是自己把自己搞复杂，是吧？所以我们老是把过去很久十年前的事情还拿过来想，还拿过来思维，所以跟他一讲话，把十年前的事情都搬过来讲，为什么？因为他太不简单了，所以佛教的人学会讲单话，讲单话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发愿就是发愿，你的行为就是行为，不要复杂化，是吧？不要讲单话。第三个呢，格式化。第四个要格式化，就是要学会把你的这个该断的东西把它断掉，啊，不该牵挂的东西不要牵挂，就是我们叫格式，就是手机格式以后，我们当那个手机就很好用，是吧？以后你们可以看一看，你们的手机觉得太卡了，啊，整怪这个玩太慢了，不是玩太慢了，是你手机的第一关太慢了，是吧？因为你手机常常上网上网，它会把里面很多东西卡住了，所以到最后面手机就不能用了，不能用了就哎呀太卡了，我要换个手机。其实很简单的，就格式一下就可以了，就变成一部新手机，就是你想换而已。实际上手机只要格式把它改成清理以后变成原始状态，立即手机就是通的，非常好用。所以我们人大脑子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所有的手机也好，房子也好，还是科技也好，都是通过我们的大脑来的，就是说它不可能离开我们大脑的这种系统。那证明说外面的灯也是跟我们系统来的，就是我们大脑子的系统跟它差不多的。既然手机能格式，那我们大脑子肯定能格式，知道吧？所以我们把大脑的格式一下，是吧？过去的事情要斩断掉，未来的事情把忘记掉。有时候我们打坐的时候都叫格式，知道吗？就是说为什么念佛啊、打坐啊，或者说这个晚上休息啊，都是叫格式化。你晚上睡觉睡得比较好的话，就是你第二天早上你发现你自己大脑很清明，觉得人睡觉是自然格式，就自己就格式。如果你晚上睡，你晚上搞到十一点钟、十二点钟才睡觉，第二天早晨两点钟就醒了，那你有什么格式化？因为我们身上有自带功能，自带格式化的功能。其实人最起码睡觉，你像老年睡觉，你最起码要坚持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你要睡眠好，是吧？你要保证睡眠好，那怎么样去保证睡眠好？说断就断，就是人睡下去的时候。所有的妄想断，那怎么断呢？就是说不要再想，那怎么样就想着念佛不就可以了吗？是吧？就是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一般人他是一直在想的，但是我们要学会格式化，就是说这个让自己大脑的所有的要清空，因为人的睡眠本来就是自动格式化，是吧？是自动自带的啊，他说这个格式化以后的话啊，那么说在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要学会忘掉啊，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定要把它忘掉，不能 因为本来隔世了，人很清净了，等第二天早上一开始又把过去的事情往里想，不忍你想，不忍你想，想着又想了一大堆烦恼，啊，晚上又给你隔世一下，第二天早上又开始想，非要把它拿回来，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呢，你就不知道断掉就是应该的。你想一想，为什么昨天晚上昨天那个事情非常严重，到第二天早上为什么很轻松？就证明你已经格式化了。为什么能格式？因为那个东西不真实，是假的东西，它就一定能消失掉。既然能消失掉，那我们就直接让它消失掉，干嘛把它拉回来？但是我们不等于忍着，觉得吧，昨天前天现前天，不停地回忆过去往昔的事情，带来很多的烦恼。那是第四个，就第五个呢，我们讲就是说要回归本性，就是说万法要回归本性，所有的东西啊，我们要反闻闻自性嘛，到最后面都要回到本性上来，是吧？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修行其实就是这么个过程，知道吧？那么说这个明真啊，明不可思议真啊，这个就是说反复有反复的方法，是吧？反复呢，它有很多的这个行和愿，是吧？有行和愿。那么说这个行愿，我们就讲得很明白了。因为这个行愿关于到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愿力，是吧？愿力也关于到我们这个愿力，就是说我们的德行和承担我们所有的行为，就是说。你所有的行为你能不能承担得住，你没有福报的话，你没有厚德的话，真的你很多烦恼会生出来。你有厚德的话，所有东西，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你所有一点点事情就会让你烦恼，你的愿力肯定是很弱很弱的。因为愿力是能承担的意思，行为是在愿里面的承担的，一个是能，一个是所，知道吗？如果能跟所能要得厚的话，那所就是万行的，是吧？愿是叫愿力嘛，念是愿力是力嘛，什么力你就发起的愿力嘛，行为是接受外面的诸法嘛。为什么叫万行呢？万行就是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这些东西都要你来承担。你比方有人说你要去救度众生，你行为你要比例来讲。就是说你到地里来度众生，然后呢这火烧一下就会蹦起来，是吧？那你还度众生，地里还比这个火还要苦啊。那你没有愿力怎么下去呢？怎么下地狱呢？你说我要慈悲一切众生，但是呢你没有愿，你有愿，但是在表面我要度众生，就凭良我要放生，我要放生，然后我要救度所有的生命，结果呢你的愿力不够，所以呢放生放到最后面把你就舍不得了，花好多钱就舍不得了。第二个呢，要接触大众，让很多人来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结果人多了，复杂了，哎呦，你承担不了了，那然后钱也不够了，然后精力也不够了，然后人家在你面前说是非，又承担不了。那为什么这些你想去救生，这是你的行为，你发出一个慈悲的心，可是呢，跟你所做的事情让你这个心理力量了完全承担不了。为什么承担不了呢？就愿力不够。愿力够了以后，这些事情在你身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修行要在从上面思维，你就了解行愿是多么重要，对吧？因为行愿就是我们实际的生活中的承担和接受啊。你要承担，有没有这个愿力，有没有这个德，是吧？你能不能承受一些法？因为我们我们修行嘛，修行的第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我们要解脱，是吧？那我们怎么解脱？我们要慈悲喜舍，我们六度波罗蜜啊，我们有六度万行，然后这些事情都要面对我们的修行，我们要讲。但是你说嘴巴上我要行，可是呢你的愿力不强，这一定就比例来讲嘛，就是说有些人一看到佛我也要成佛，我也要解脱，但是呢要他请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那我就不去了，就这样的，知道吧？就是说要我成佛可以，但是要我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那我就不去了，就 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说就想对果不想做因，是这样，你给我果，给我果就可以，你给我让我直接成佛，不要我付出任何东西，我就愿意。但是哪有这样的事情呢？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东西啊，因为佛法它是一个实相的，实相里面不是为什么尊称就是为果嘛，菩萨为因嘛，菩萨怕因做的不好，就是要有因就有果，而尊称呢怕为果，就是果不好他都不愿意，他就想要果啊。所以很多人只想要果不想要因，就他付一点点的就不干。所以这个经就是地藏经里面说，地藏经里面说地藏菩萨问佛，或者文殊菩萨问佛，他地藏菩萨因地作火行，立何愿成就不可思议事，又大事于过去不可说皆中身为大长者子，因见师子奋心具足万行如来万恒如来相好端严问因问彼夫作何行愿而得此相。这个文殊菩萨问佛他说地藏菩萨不可思议这个因地他是用什么样的行为，用什么样的愿力成就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呢？大师之佛他在因地这个大师就地藏大师在因地上，这个不可说不可说皆请了这个他身为长子，他就问这个因为他遇到这个师子奋性具足万恒如来与这个佛具足万行如来相好端严相貌三十二相八种法门等庄严，他就相貌端严，这个地藏菩萨问这个比佛，他说你这个相貌是怎么来的，是用什么样的心和愿获得的呢？当时这个地藏经里面也说到这一点，是吧？地藏菩萨那个悉菩提问佛，是吧？佛陀有几尊相貌，第一个以三十二相八处中好相貌端严，因为那些天人呐、或者是阿罗汉问佛看到这个佛的相好，就非常非常非常这个相貌。当时佛陀有三个相，第一个他相貌庄严，就是智慧如海，他讲话的智慧一音声就是谁理解智慧。第三个呢，他的行具作威仪走路非常威仪，就是所有人看到佛陀走过来，他的这个威仪一看到他走过来，马上就生信心。他的威仪就像一座山，我们看一个人，你蹦蹦跳跳的过来了，是吧？看他走路，屁股一扭一扭就过来，所以说相貌端严嘛。释迦牟尼佛走路的时候，你不会看到他的袈裟有摇动，他的袈裟脚，就是说佛陀走路袈裟脚都不会摇动。看这个威仪比较低的，就是说过去搞那个这个有一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小幼孩子嘛，小幼孩子供养佛，他的老祖他的祖婆供养佛，佛陀在世的时候他供养佛，但是没有供养那佛，他供养了提婆这个六种外道，就是六种比丘六种比丘他看这些六种比丘的这个功德修行什么样，他不看他的修行，就看他的威仪就可以了。他的威仪什么样，就是六种比丘，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底下的弟子最差的比丘，就是叫六种比丘，常常破坏佛法的这个出家人。他说他走路有多威仪，他就说拿那个门槛上面和那个香油，那个香油上面放了香油搞得满满的，上面非常的满，然后上面呢就是说放在他经过的那个门槛上底下，他说一般人走过去了，那门槛里有一天漫出来，或者上面撒了灰，但是呢六种比丘接受了供养以后就走了，把那个油拿出来以后，上面一滴灰都没有，一点油都不会流出来，他把油搞得满满的，一点流出来， 后来那个释迦牟尼圆寂以后，他那个小女孩子也长大了，变成老太太，而他也来供养，他说像那真主佛的那种供养方法来供养后来的最虚圣的比丘。就当时释迦牟尼应该是一百多年以后了，啊，那个小女孩子也有好大了，已经好大了，啊，我估计七八十岁吧。他说这个，他说这个七八十岁以后呢，他也用这种方法来做试验。当时他供养这个，印度当时非常优秀的比丘，来供养他的时候，也用他的那个真主佛的样子，用油，然后上面搞得满满的，放在门槛底下，让那些比丘过去。吃完以后，哎，走了以后，那个底下的灰油全漫出来了，然后上面撒了很多灰，就是释迦牟尼佛圆寂不上一百年，这个那么唯一的比丘就没有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来释迦牟尼佛当时的一种唯一啊，这他这种唯一。至于当时你看释迦牟尼走过的路的话都是不可思议的，他都带着一千多人常常在进行啊或者听法啊，他那种威仪啊我们很难想象出哪一种壮阔，哪一种震撼，哪一种威仪，哪一种这个人看到以后就令人就感到啊这个痛哭流涕啊那个感恩的心。就是说现在你有四个比丘走在马路上，有很多人都会跟你合掌，一个比丘走路微微是说给一种人家会说你是吧，有四个比丘走路，你看我们看到四个人四个比丘一排走路，我们心里面都有震撼的感觉，也就是说有一种我们这个受戒的时候会托钵吃饭是吧，托钵吃饭你看好多比丘一排托钵半走路群于袈裟走路的时候，你看那个图片都很震撼，何况你见到本场很多人跪在那里拿饭碗的钵里面放的时候，那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以后都很震撼，就何况我们是凡夫是吧，那释迦牟尼佛那些大二老汉走那个脚步飘起来走是吧，所以那人的威仪啊可以念人家很远，我在多林寺人家很多人好多一个老太婆跑过来把我那个衣服拨开，她看看我的脚，我说你看我脚干嘛，我看你脚什么走路像飘起来一样，就是说是不是飞着走啊，就是在都灵寺就有老太婆这样干事，然后看他把我脚拉开来，我说你干什么，然后看你是不是飘着走，好像不在地下走，就是说人要有一种威仪知道吧，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这样的就可以念人家对你生信心，所以佛陀他走路的话他的这个眼睛呐，就比呢我们到这个坐火车啊，或者是到公园里去啊，或者是我们在路程时呢，眼睛不能乱看，知道吧？就是说，我们可以学一学，我们肯定做不到，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知道吧？你要到火车站的时候，你阳光、BB 光已经坐在那个地方，或者把座椅板坐在那种控制不了，万一闭着可以吧？是吧？你不要眼睛瞪着，东看看西看看，就是东望望西望望，这样的呢，就说我们是返校者嘛，就是我们返校佛陀嘛。那你在公园里面东看看西看看，别人看到会什么样？所以呢，就是说佛陀有威仪第一啊，智慧辩才，相貌庄严。那么说引起这样说，我也想做佛，我如何想？他说。我也想做佛，但是呢，请问佛陀如何降伏其心？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后护众生嘛，富裕众生，他说，我也要发菩提心，我也要跟佛陀一样，我应该如是怎么样的去做，怎么样的行，怎么样的愿，怎么样的做，才能获得你怎样的果报？我这个地藏菩萨因地也是这样的问法，他说。你这个相貌庄严，我应该怎么样的做才能？就是说，行愿很重要，要发这个愿。那从我们一般的愿力都是学来的，是吧？人家什么愿，我们跟着法愿就可以了，是吧？就是佛陀一个三圣像出来了，哎，我要发愿跟佛陀一样，这叫愿，是吧？哎，佛陀智慧第一，哎，那我发愿，我要跟佛陀一样智慧第一。 哎，复读为一敌，哎，我要发愿，我复读跟复读的为一敌。就是说我们自己发不出愿，但是有现成的榜样啊，有很多在经典上有很多这些榜样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为什么不去仿效它呢？因为我们都要依佛之愿，是吧？依佛发愿，我们自己没有愿，我们可以借助佛陀啊，他的形象、他的智慧、他的威仪啊，来去做愿力啊。又如来自觉之明，你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当时我说当时是哪一位菩萨问佛啊？他说这此经叫什么名字啊？此经叫什么名字？佛陀说了三个名字，一个叫地藏本愿经，叫地藏本愿啊，一个呢叫地藏本行，你看愿行是吧？你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做地藏本势力，地藏本势力啊，就是说啊，本势力就是。一个是本愿力，一个叫本行力，一个叫本势力。是圆满他的行和愿嘛，叫本势力。他说地藏本愿经、地藏本行经，它里面就是讲行和愿啊，证明这部经典呢啊，它主要是体现出我们因地上讲的呢是讲行和愿。他这个行愿前面已经讲了，就是说地藏菩萨的行愿就是我们自信的行愿，因为我们这一念跟地藏菩萨的一念是相同的，知道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一念这个识跟地藏菩萨识，他的识跟十方诸佛之识跟我们尊生识是一体的，就是我识就是地藏识，地藏识就是我识，我们学地藏就是学自己，不是学别人。那么说我们讲这个本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讲信啊，识跟信嘛，前面辩题就识跟信嘛，是吧？那信呢，十方诸佛共以信呢，十方菩萨也共以信，十方尊生信都是一体的，此信就是彼信呢，就是地藏菩萨信就是我们的信，地藏菩萨识就是我们的识，也就是地藏菩萨本行就是我们的本行，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我们的本愿，地藏菩萨的本事就是我们的本事，我们在念他的本事就是念自信的本事。一样的，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是一样的，知道吧？阿弥陀无量光就是我们的无量光，只是我们一显它显出来了，它显出来我们念它我们也就显出来了，是这样的，知道吧？就是所以说我们一念就是无量寿，我们法界就无量光，我们现前境界就无量大悲。那么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念佛时就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它的本愿力，它的本愿力就是我们的本愿力，你知道吗？把他的本愿力修完以后，自己呢跟他的本愿是合一的，地藏菩萨也是一样的，所以他的本行、他的本愿、他的本质就是我们自信力的本愿、本行、本质，它是一体的啊，就是这样。这一部经呢，主要是讲我们开显我们的自信。故知行愿二法是一经之真要也，就是说这部经典呢它讲的是心愿。我这个心愿呢，就是这部经典啊，它的真，真是真旨的意思，真旨，真旨就是说开显了什么？开显啊，我们讲就是说，这个真教，真者就是本的意思，是吧？教者是这个依教而显本，就是说他这个心愿干什么呢？开显我们的真。是吧？比如说这个宁愿行愿来开显我们的真，是吧？就比如我们现在都是有行愿的，我们一念出家，我们出家因为我的出家的这个佛陀这个出家相，是吧？说这个出家相呢就是我们的愿力，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出家具备什么呢？具备250条戒律，具备了这个行具诸四大恶业法王戒痕，那么说而这些行为呢才能完成我们这个出家的这个体啊，而这个体它这个愿和我们的行为它叫本愿，也就是我们这个本跟这个愿是一体，而这一念是什么呢？这一念叫做识，而这个识与诸佛识是一体的，而这个识正好又是信，信是一体的，所以此信此识就是这一念啊，这一念，说这个 跟我们的本性呢它是合一的，就是它这个合一的这个性是什么呢，叫做真，真是无相的真啊。他说这个教呢是有相的，我这个行愿是有相的，它的通达于这个真呢是无相的，无相却有相，有相即无相，就是说这个有相叫实，无相叫性，而此性呢就是实，就是说我们这样我们有形有愿，这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实，我这个实这个变法掉这个实呢恰恰就是性，这性就是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我具备250条戒律，具备四大威仪，具备这个八万四体，我现在的行和愿都具足了，行愿具足，愿具足，行具足，如果要是愿不具足，行就不具足，为什么呢，愿就是叫你出家是可以，叫我持255条戒我就不愿意持了，我就说叫我四大威仪我就不愿意持了，那我说你这个行为不足空法愿，但是呢空法愿有愿力，有愿力啊是还是好，行为不足都没有关系，愿要坚固知道吧，愿可以它有隐形，但是行没有愿不行知道吧，行没有愿的话就变成人家拉你出家了知道吧，就是生活被逼没办法跑来出家，知道那谁是可以回家，那对吧，就是我生活被逼没办法我跑来庙里出家了，跟老婆吵架没家住了，然后生活中过不下去也不能上班，然后没办法只有出家这一条路，但是你本意上根本不想出家，你没有愿力不就完蛋了，所以呢你没有愿力，那你到寺庙呢你的行为啊，叫你去叫你持戒，你想一想哦，出家还要持戒，出家持觉得啊我可以持一持，持持持持持以后外面人诱惑你一下啊我就不持了是吧，那这个随意就可以犯戒了，因为没有愿力他的行为一定不会圆，不会圆满的，他的行为因为没有人他根本不想出家嘛，他不想出家他的行为他感觉到是被人家逼的，那有一天那外面名利时候他一诱惑你不就跟着走了，如果一个人很愿意被外面人诱惑走的话，他的愿力一定是不坚固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家的首先要愿力坚固知道吧，就是说你所以受戒的时候必须要有按照规定来讲要三年的考验你知道吗，出家一年就跑去出家了，就是出家两年啊，我们三年出家两年是吧，两年去受戒，有的还没出家就开始要受戒了啊，这个想法是要找关系要受戒，知道吗，那种受戒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出家不一定坚固啊，你愿你不知道坚不坚固啊，当然你要是坚固是没有问题，如果你不坚固的话，就是最上万众拉上高跑得太快了，你还不了解出家的事情，你就要受戒了，受戒你就是糊里糊涂的嘛，比如说你问他我出家就要受戒，受戒呢过一下子，因为他是冲动的，不了解出家内部的事情，戒律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学，他就要受戒，他你说戒都没学，那你要持戒的目的是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受戒，我要获得这个名分，出家我要获得比丘的名分知道，后来你们也发现出家里面好多戒律和这个威仪啊他做不到，做不到的时候他就是瞒天过海的去欺骗别人的，他自己可以骗别人的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随时可以还俗，随时可以放戒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戒律一般要学习，然后三年学戒，三年学法，三年一止，就是三年跟师父边个学，三年以后考虑受不受戒，然后受了戒又回来三年学习戒律，学我以后三年再学法，九年过去了，你在寺庙住了九年了，然后说基本上有一点小根，就根已经扎进去了啊，不然的话你根都没有，风一吹就倒了，挺麻烦。所以出家看似容易，其实也是个很难的事情啊。所以在我们生活上讲，生活上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发愿，是吧？你想做一个企业，你不发愿是吧？那做这个事情肯定也做不好，是吧？我们愿力它是很维系的，愿力很维系的。你就比例来讲，人世间做一个企业，你首先要想到很多的问题，就是说你首先想着，就是很多人做企业一做，想啊有了一点钱，想做一个企业，跟人家合伙， 然后想做个企业，但是呢他的愿思维的不细，就看到人家发财了我也要发财，竟然然后呢跟人家去合伙去开一个公司，一开公司钱就被人家骗走了，他也不考虑到你这个公司是怎么开，就是说因为你得你的愿力不能乱发，知道吧，愿力还是要通过政治间的考虑，以比例来讲你有没有这个我要当国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吧，就是说很多的愿力不是在你范围之内的话，你比如我是出家人叫我去开公司，结果呢你一定会失败，人家把你骗死你还不知道，也就是说你这个愿力跟你这个各柱跟你的各柱不相应的，不相应的人超越了这种，就像比例来讲，就是说你抢险的看到人家都去做饭架，然后自己也做饭架，你又不是饭的料，你要去做饭架，到最后面巨石来了嫌烦，这个出家人国家来找你去你也很烦，然后社会上也很烦，那你做什么居士，你就好做善好了，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寺庙的居士，你要接受老百姓，你要接受好的就是坏的，这些东西你都要算计好，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你千万不要搞，因为你已经超过了你自己过人能力，你超过了这个能力的话你千万不要搞，一般人的话有智慧的人观察，那就像我们去安排你的知识一样，安排知识你能做得到的我考虑到你能做到我才安排，你做不到我尽量不要安排，就是一旦安排过了以后你自己做不到，最后面压力就很大，那有智慧的人才能够观察到，如果没有智慧的人强行要你做那个事情，结果呢把我们要做事情，有佛陀做事的话绝对不会做说我把这事情给你做然后你做不到我还要你做，佛陀不会这样做的，他一定会让众生做得到，并且是确确有余给你做，你一定能做得到，知道？我你做不到的事情绝对不会让你做的，如果这一点都观察不到了还叫什么善知识，是吧，所以呢还是有一些愿力还是有一些限制，不是你的愿力你就不要限制，所以呢这个选愿呢，就是我要当一个老师，或者我当一个当一个会计，或者说我要当一个这个什么你成家嘛，都是有智慧的人成家，你看有些女人呢有些人呢成家以后她就会考虑到她的愿力，她能不能生孩子啊，能不能结婚啊，她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考虑，不可以的她就不生孩子，一般老公他不管那么多，就要生孩子就要生孩子，然后老婆去算要多少钱，反正要多少钱，然后多少钱一算，他老公说是啊，不能生孩子，生孩子活不下去，他就会感觉到，哎，就是说有一些人他这个愿力，他还是算计一下自己能不能承担。如果你不能承担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在后面就给他很多麻烦。如果你有这种选择，你生活中就会谨慎起来。你干什么事情，但你比如说，我看那个。那个，如果你不能承担的事情的话，你去随便的选择，你就是对你的愿力就不负责了，就有人乱发愿，比如像海枯石烂啊，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发愿都是骗人的，但是呢愚者也是傻乎乎的还相信的，就是说很多的愿力是假的东西，你一眼就看错了的，互相欺骗，但是好像是真的一样，是吧，所以很多东西的话愿力是乱发，乱法愿，没有德行就乱法愿，乱法愿的话带来的将来是不可思议，就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摧毁人生，它就是把你人生摧毁的一塌糊涂，一个没有选择愿力的人，乱法愿的人，他对人是极大的伤害，可以把你的命都给搞掉，是吧，所以呢愿还是有一个要求，是吧，法愿这个诸菩萨行愿清净自得净报，就是说反复有反复的行愿这个罗汉有罗汉的行愿，菩萨有菩萨的行愿，佛有佛的行愿，就是反复的行愿的话基本上都在贪嗔痴范围之内，是吧，因为他看不到实相的，看不到实相他肯定随着对立的业力他说随着业力走啊，是吧随着业力走了，他所有的行愿都跟业相应的，所以呢 所以罗汉呢，他的业力呢就不一样，他有解，他知道了世间无常的，他有解脱。他说他的解脱呢，他在这一切相上修行无常缘起啊。他说他解脱修无常缘起跟他的解脱是相应的啊，所以呢，他的根本愿力就是要解脱啊。然后呢，他的行就是观无常、观缘起、观无我。啊，我们讲观这个，观身无常、观法无我、观受是苦、观身不净，啊，这些观察，然后慢慢的淡薄这个世间，啊，叫四念去啊，然后叫生灭灭以寂灭为乐，它是这样的观察，它的业力和愿力啊是这样的行愿，而这些行愿呢，都不是究竟的，有的是人天，有的是解脱。而菩萨呢，他的行愿就不一样，他的行愿是非常清净啊，获得的报应是净报。也就是说，他就是你看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叫菩提愿，菩提心、菩提愿，发菩提心，行菩提愿，对吧？我们有愿，菩提愿就菩提愿和行，他的行为就在这世间啊。愿力呢，他在愿里面成就的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这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在哪里？一定是要有对境的，不可能没有对境才能，因为没有对境的行愿，那只能叫愿，还没有行，是吧？有对境以后才产生行愿，是吧？就是说我们不吃要有吃可不，就是就管嘴巴讲话要不吃，要不吃可以吗？是吧？不吃要有对境不吃，知道吧？所以对境就是你不吃的对象，那不吃的范围很多很多的，是吧？比如说别人无畏不吃啊，财不吃啊，或者说微笑不吃啊，心念不吃啊，或者说口语不吃啊，恶毒不吃啊，对吧？就是应该骂我，我常常想这是音乐，是吧？啊，这是吃，这是尊重苦的声音，这是男生，这是女生，这是苦生，这是乐生，这是烦恼。他听到是这样的声音，我不是自己跟着烦恼，他乐的时候跟着乐，他苦的时候跟着苦，他烦恼的时候跟着烦恼。菩萨不是，菩萨就听到声音而已，对吧？看到的色相就是一个色相，都是苦生难生，就是声音呢是苦生难生，快乐生烦恼生，或者说是种种这个声音。眼睛看色呢，苦色、乐色、难色、欲色，是吧？鼻子闻到的呢是苦味，是吧？是苦的，或者是乐的，或者是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它都可以闻到，都在地面，它都能看得到。看他以这个音声而来做佛事，就是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就是内，就是菩萨内有慈悲喜舍。你要记住，慈悲喜舍不在外面，是内里出来的，知道吧？就是我对你慈悲，我不是看到你以后慈悲，慈悲喜舍是内心中本来具足的。就是说，佛性它本来就是慈悲喜舍的。你一定要知道，在你对别人家慈悲的时候，是内在本来发的光，知道吧？你不要说我对你好慈悲啊，你还不对我好，不能这样想，知道吧？因为慈悲是自性本来具有的，就是说，就狗吃狗咬人了，我绝对不会咬狗了，就是这个样子。今天，因为人是人，有人光，就是不会去咬狗的，啊。那么说，我们内心里面有了发菩提心，这发菩提有了菩提心以后，内心就具足慈悲心神，外面呢是六道波罗蜜。他说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发出来，男生女生出家在家，或者是好坏善恶，都是阴身，全部都是阴身。那阴身呢，这些阴身有苦的阴身，有乐的阴身，有难的阴身，有女生，都是阴身而已。现在我看到你，这是一个阴身而已，知道吧？这是阴身。他说你骂我，我看到的是骂我的声音，这是一个声音而已，跟我没有关系，知道吧？这是一个阴身而已，知道。你对我好，我是个好的阴身，一个人就是你很快乐，你才会讲我好话，你不快乐你就讲我坏话，是这样的东西，知道吧？所以你都在听阴身，我听这个阴身呢，这样的听阴身，你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发了菩提心，菩提心愿，他的愿力越重，那说你就能够承担这些阴身。如果你没有菩提愿的话，你没有愿力，你愿力不强的话，这些阴身就把你攻破，你像一道城墙一样，知道吧？那么说这很愿意把你攻破了，人家骂你一声就跳起来了。因为为什么很愿意跳起来呢？因为你愿力不强，愿力不坚固，愿力不坚固就像你愿力是什么，就像锤子一样，是吧？锤子一样。什么叫业力呢？业力就像云彩一样， 风一吹就动了，是不是？愿力就像地球一样，风能吹得动吗？它吹不动的，是吧？那我们愿力比较强大，就像铜墙铁壁一样，外面点点的善啊、恶啊、好啊、坏啊，你应该是不动的，因为你愿力强大嘛，是不是？所以你愿力非常强大的，外面的这是在你身上，这是身上，然后增加你什么？增加你的悲心，增加你的欢喜心、赞叹心，然后救度心。因为你愿力是向外要救度众生的，反而呢是因为向外你不是攻击别人，而是要救度别人。你看到别人家的苦，看到别人家的乐，你看到别人家是愚人的时候，你不要考虑他的烦恼，你就会想起我要救度他。为什么呢？因为愚人本身就是苦，知道吧？愚人本身就是业力而来，他就是一个苦的体现，知道吧？你不要管他烦恼不烦恼。对于一个男人来讲，愚人他为什么？你这一辈子人过去修的不好，跑来做了个愚人，是吧？那说男人看到一个愚人，那不就是造业来的吗？是，既然造业来了，我们就是帮助他的对象，不要考虑他骂你不骂你，不要管，就是我救度的对象。就你这样想，哎，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你自己呢？那对男人来讲，也让愚人这样，男人在哪想说？你看男尊有那么大的功德，一看到男尊的你就杀男尊，不管他好或善恶，他都是来自于功德。那愚尊就不会去诽谤男尊，是吧？就是男尊你会，如果他不好，他为什么做成男尊呢？他这辈子他做男尊，他就是不可思议。他念一下阿弥陀佛，相当于你念七世阿弥陀佛。你要念七遍经，我们男尊就要念一遍经，是不是？你看你出家一次。我还俗了就没有资格出家。我们出家可以还俗起誓，你就没有，这就是业报，知道吗？你对男人就是赞叹而已，知道吗？所以你见到男人就赞叹，没什么别的地方。我们见到愚人，我们就是慈悲，就这样的。所以你这个概念出来以后，并不是谁来伤害谁，我们都是一种慈悲，都是一种赞美。那说对男人赞美，我没有任何邪情，我就是赞美你，我就是赞美你，男人就非常了不起，我非常赞叹。男人越赞叹他的力量越强大，知道吗？就说你对他可能对你有远心，但是一赞叹他就没有远心了，他本来对你，如果你要是一远坐的心，那就麻烦了，他就会得远坐。男人越赞叹，就说啊，你好有修行，你好有功德啊，男人他修行越来越厉害。你要说男人没有修行，你要批评人家对你什么好处？你批评男人对你伤害好大。你说你批评就像批评天一样，就人批评天，那口水吐到天上就不怕堵在你身上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对男众不要去直接去批评他们，就直接赞美就可以了。他好坏善恶我们都赞美他。你是男众，你修行好厉害，就是你去赞美他的修行，你不要赞美他的过失。你赞美他的过失那就麻烦了啊！你好有爱心啊，你好有这个情商啊，你这个你这样赞美别人家，那男众还就因为你跟他有感情了。所以呢，我们修你好有智慧，你解脱快，对吧？你修行一念功德有七分之长，有七分功德，是吧？哎，你这样赞美，用善法、用解脱法、用这个功德法来赞美，出家道心就越来越坚固。你用世俗的方法来赞美男众，男众还以为你对他有心呢，是吧？救度愚人也是一样，不要用感情去救度人家，你就是骂他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是慈悲心。就能呵斥他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一个人啊，你虽然骂他，但是呢他会感受到慈悲，对吧？就是说他感觉到你是在帮助他，知道吧？不要给人家感觉被人家抛去了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对吧？就是说更不能用世俗的方法救度与人用世俗的方法很快就会把你撵上，是吧？所以呢我们要修会呢这个对宇宙呢要慈悲他，更要慈悲他，是吧？所以这样的呢男女就不会出问题，可以这样说。因为这种意义叫清净意义。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六道波罗蜜，它六道波罗蜜圆满的时候就是佛圆满。而六道在哪里呢？六道在普贤行愿品里讲，六道波罗蜜就像甘露雨一样，撒在哪里呢？撒在苦的地方。那苦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说菩提心从哪里生出来的？菩提心在苦的地方发芽。就是我们的菩提心一定在苦的地方发芽，如果没有苦存在，你就没有菩提心。所以呢，我们 我们的大悲心是建立在地面，就是我们六道波罗蜜慈悲心是依在地面，没有人接受你，那你六道波罗蜜是不可能圆满。就是说，你看我持戒圆，我要持戒圆满，但是没地方持戒，所以天人不能持戒的，因为天人没有戒可持，怎么持戒呢？所以他不能圆满，所以到人间来训练他的持戒圆满，知道吧？所以在天上人是不能，他持不了戒的，他怎么持戒呢？他没地方持，他就是这个样子，知道吧？他都是善的，都是圆满的，都是在人天当中安居着。那说他要让戒圆满，他让六度圆满，他必须到人间到苦的地方来，才能够成就他的功德增长。不然他功德不能增长，所以天人不能修行吗？天人是不能修行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在人间真正的是好修道的地方，是吧？所以在持世间六度波罗蜜啊，跟尊生啊，这个我们在这持世间啊，把苦呢当作是修行圆满的菩提心的这个体，啊，佛在哪里？佛陀在大悲心中，大悲心在哪里？佛在哪里？就是你自信的悲心呢，在你帮助别人的那个悲心，那个悲心就是法性，跟佛性是不二的。佛在哪里？在前面我们就讲过了，佛在哪里？佛在实里面，佛性在实里面，知道吧？我实在就是你对众生慈悲的那个体，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这个就是实，哦。佛性就是实，实就是佛性即佛性，实即是我们讲就是无明即佛性嘛，是吧？我们就是一切法嘛，对吧？无明即佛性，佛在哪里呢？佛在无明中嘛，佛呢就是阿赖耶识，就是一切法嘛，是吧？那么说你一切法就是在你慈悲别人的时候，这个悲慈悲别人家这个悲心就是诸佛住的地方。你想圆满吗？你想见诸佛吧，就在这个慈悲心的界释放，释放诸佛都在那个地方，释放功德也在那个地方，释放解脱也在那个地方，释放利益众生的大悲心也在那个地方。你就在大悲心里去见就可以了，不要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就在那个地方见，知道吧？所以呢，你在慈世界，在慈悲心时，六度波罗蜜啊，不断在那个地方圆满的时候，就见到释放住。那我们从一念来讲的话，因为没有圆满之前，为什么要跟我们讲经呢？就是说讲经，在你闻到经典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很快了，知道吧？一个你就很快就见到佛了。为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尊生不知道这个是佛诸佛住的地方，是吧？就是说你们听到大悲心就是诸佛安住、诸佛解脱、诸佛过道、诸佛庄严、诸佛大悲心，都在你利益尊生的大悲心这个体上。其实人在利益尊生的时候，大悲心里面已经喊，虽然你没有证佛，你已经触到佛了，知道吧？我们平时讲佛是偶尔闻到、听到人家讲佛，听到佛的名字，在你行六度波罗蜜慈悲心者，或者我们现在在帮助别人的这个大悲心里面，就像说别人，你听到别人家敲钟，或者听着手间敲钟，或者你手上敲钟是不一样的，是吧？就好多人说，哎呀，我在微信上看听师父讲法，和在当面听法完全是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它是通过音频，它不能够从里面有感情进去。那我说我们人跟人在关聊天的时候，它是有感情吐露的。因为我们人跟人是什么？人跟人在关坐的这个地方，你要见人心的时候呢，是无尽六寂的状态，就是四寂无尽六寂状态。也就是说我们讲二有空间、三有空间、四有空间，一有空间就是一个我没有人，就是它没有对立的，它就是一个屏幕。到了二维空间呢，就有对立，有个我，有个你，二维空间。然后第三维空间就有我看到你产生一个念头，是第三维空间。但是现在不是，人家看手机的时候是在或者一维空间、二维空间里面产生不了交流，所以呢，他听到的时候没感觉，知道吧？那么说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可能三维、可能四维空间，对于二老汉的性，我们讲二老汉的性在里面。我们讲信人信人，我们坐这个地方是建立第四维空间或者第五维空间，所以这样的听法，这样你没有邪见，这样没有你把自己过的自己全部放下来，瞬间就进入四维空间里面，所以听法很容易受用的。如果在屏幕上听的话，那就是二维空间，就是个屏幕而已，这个屏幕你是没有感应掉了，它是个屏幕而已，平面而已。所以听法还是要对面听。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对五度越恭敬的话，它的维度是越大的，所以佛陀一讲法完就心开一点，因为我们信心不够的话，可能还会打折扣，是吧？ 如果你要是完全信心非常大的时候，你继续证人的一种维度空间，因为我们可以感受到当面听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六度，我们对跟众生在一起的菩提心的六度波罗蜜里面是诸位佛性，佛性圆满是六度就圆满之时，没有圆满，在我们闻到法的时候已经我们讲叫秘密感应到了。就什么叫秘法知道吗？秘密法就是说虽然没有显出来，但是我们已经感应到了那个地方是佛的圆满处，就是佛陀最圆满处就在我在般若边。虽然我现在的观识你没有圆满，其实佛陀就在这个圆满的观识上面，知道我已经感应到了，就像你亲自的敲出你感觉了，你接受了，就你已经意会到了，意会到的东西当你说不出来，你一说就错，你一说人家你就没办法去表达出来，但是你已经感应了，我现在念你尊人大便祝福就在这里面，跟人家讲人家根本听不懂，但是你一定要现在听懂，你听懂了，你听懂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的别人听，别人根本没办法去听懂你说假话，知道吧？只有你们现在当场这样听的时候会到这个道理，如果你跟人家讲人家根本听不懂，不知道讲什么，你要意会到这一点，知道吧？所以我们在听法的时候跟佛都已经很近很近了，就是说世界上还好多人离佛还是很远的，说人类还是天类地狱恶鬼畜生类多少尊生都很难有机会有这么一个听法的机缘，所以我们的听法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是吧？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菩萨就菩提萨多嘛，是吧？菩提萨多菩提啊，就是相空，就是法空，法空就是六度波罗蜜慈悲心，是吧？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实，叫菩萨之实。那菩萨之后，前面不是讲菩萨本实吗？菩萨的本实就是六度波罗蜜慈悲心是啊，就在这个这六度波罗蜜慈悲心是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一个名，它是这样，一定是在生活中。一定生活中你一定要记住六度波罗蜜慈悲心是在我们释放出去叫的体上，在这个体上啊，是因为你愿具足，愿具足他这个你承担你就愿意承担，愿不具足他说他就愿意被攻破，攻破的时候六度波罗蜜慈悲心就没有了，就没有，因为他攻破了没有愿力嘛，没有愿力的话你这个六度他就不能够不圆满，六度不圆满，因为它这个同样的一个是业力一个是愿力，知道业力就会显现出来，业力显现出来就比如你走路它本来是具备六度波罗蜜慈悲心者，跟你的愿力是相应的，完全可以增加你的功德，增加你对念佛的心、念法的心、念僧的心，可是你到外面去你愿不具足，菩提心不具足，所以你到外面去以后的话它这是没有六度波罗蜜，你就相反的思维，就是不吃变成贪，是吧？持戒变成犯戒，对吧？就是说忍欲变成散乱，对吧？不能忍，是吧？嗔恨心、嫉妒心就出来。这个我们讲不吃持戒忍欲精进，就变成懈怠，对吧？作为过人享受，忍欲到没有忍欲啊，精进懈怠，这个般若就变成愚痴。你发现到外面走的时候闻见是六度波罗蜜相反的地方，那就没有六度波罗蜜了，没有六度波罗蜜哪还有内在，为什么呢？因为你内在没有慈悲心舍，你没有慈悲心舍的你的愿力就没有了，愿因为愿力为什么没有呢？愿力是自己发出来跟别人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呢？就是说你平时愿力不坚固啊，很容易被外在的给破坏了啊，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你是愿力不坚固，第二个你根本没有发愿，你只有行为，啊，你更没发愿，你随时发大愿点，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但是呢，到了菩萨，我们修菩萨行的话，就应该知道，我们本来具足这个体，为什么不限量接受呢？啊，不限量接受，就是说他很愿意得到的东西，就是我们生活中很愿意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一念时。具备六度波罗蜜跟诸佛六度波罗蜜是无二无别的，跟地藏菩萨六度波罗蜜没有不管你是什么人他都具足了，他这里面没有讲到 你讲到说这我们人成的，其实说他讲的六道波罗蜜次第心识是具足一切趣的，我蚂蚁蚊子苍蝇他都具足了六道波罗蜜次第心识。所以菩萨也比较这个他获得的报也是比较清净啊，他这个行也清净啊，这个智得净报，由于他这个六道万法清净，到八地菩萨以上他的业就清净了，他就没有业力了。他说就是大愿业力，大愿业力呢，也就是说他六道波罗蜜慈悲心，也大悲心里面，因为大悲心他是自利利他的大悲心呢，也就是说他的六道波罗蜜慈悲心时都在利益众生，他说成就利益众生的功德圆满，并不是自利的圆满，自利的圆满只是阿罗汉而已，利他的圆满才是菩萨，才是佛啊。所有的佛都是修利他功德圆满的，没有一个天生的佛，知道吧？就是说我们自信呢，我们自信是一个理，是吧？诸佛呢是个愿，它是愿成就的。自信它是个体，它能够造，它可以显地狱，可以显天堂的，因为何其自信本能具足。如果你没有愿力支撑的话，所以我们修行就发现除了心愿之外就没什么希望，因为要去了解般若智慧和地狱天堂都是你的自信的话，我问你，你等了这个道理以后没有心愿，那你等了这个道理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是说你这人就是你想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会相信一件事情，有地狱存在，有天堂存在，为什么？自信本度，是吧？那我就会相信我自己造恶业一定会到地狱，我造善业肯定会到天堂，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你稳到了般若，对这个不信，那就证明你还没有稳性，是吧？因为空是代表一切有嘛，空能现一切有嘛，造恶就地狱，造善就天堂，地狱天堂是存在的。所以稳了般若以后不去行愿的话，这个肯定有问题。所以呢，因为明白这个道理而不行事，这个没有问题吗？肯定有问题了。而我们这个事是什么？事就是行愿，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就是修行和愿。可能说地藏菩萨、阿弥陀佛都是讲行和愿，普贤菩萨都是讲行愿。所以不行愿的话，那么在这个世界不只是我们在行愿，不信佛的人也靠行愿来成就了，是吧？所以说没有行愿的话不有了行愿，任何事业都能成功。在世间来讲的话，如果你只有行没有愿，你就是随缘的，这样的人肯定是不坚固的，是吧？就是乱法愿，那是开不信佛的，这样人会害人的。他说有行有愿，就要发真实行真实愿，是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发行发愿的时候不管是世俗的方便也好，还是究竟也好，我们都要通过一些观察，是吧？那我们把很多的心事安居在心愿，你一直视为心愿，心愿视为心愿，在世俗做任何事情都在心愿上面下功夫，你就没有时间就是落在这个，不管在，也就是说这个人有行有愿的话，你的生活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比较真实。你想没有行愿的人的话，他一点不真实，知道吧？为什么呢？你想一想，有行愿，你就是在一个家庭的人结婚了，你有心有行有愿，他家里一定很幸福，是吧？你在单位上有行有愿，德行，你的德行厚了吗？那你的行为就广了吗？是吧？你行为广，德行比较厚的话，那你事业很容易成就。像我们建寺庙一样，你必须要有愿行居住。因为我们建寺庙跟有一些人建寺庙是不一样的。我们建寺庙，出家人建寺庙，它是有菩提愿的。因为我早就了解菩提愿了。因为了解了菩提心以后，有了行愿具足，所以我们建寺庙就是行愿是自然而生出来的。所以呢，这样你了解了般若以后，或者你已经发了菩提心，或者你在某一个地方具足了菩提心，然后我们在外面去建寺庙的时候，都在行愿里面进持的、行持的，所以建寺庙是很远一见的，不会有什么压力的感觉。再大的困难在里面也都在成就六度，你哪会有那还累的感觉呢？怎么不会累的？那有远行寺庙的话，他为什么建寺庙很辛苦呢？因为他没有行和愿，没有行愿，他建寺庙就好辛苦，天天劳累，到处去化缘攀缘， 然后就有一个比丘尼，他想建寺庙，他要到广东去化缘，因为广东好多钱，他跑到敦煌那边，跑汕头那边去了，跑汕头那边去把钱用光了，一分钱没花到，然后没办法打电话叫家里人把他接回来，一分钱都没有花到，这个不能说怨机人，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信念，不了解什么叫菩提心，所以他的德就肯定不厚，人家根本就不理他，知道吧？所以在外面他不具足信念，因为你讲话走路啊，你的行为都是攀缘的状态，给人感觉就是假的，知道吧？所以就是说人具足信念，就是说这个信念不是说我们学来的，就是做人的标准，就是只要做人，在任何一个单位、家庭或者生活中，还是寺庙里，都要有信愿来支撑的。如果没有信愿的话，我看都会出问题啊。所以大家修行的时候啊，不管在任何一个方面之内，你要用行愿来，用行愿来帮助你推动你的这些业力的话，那说你的生活中，不管任何人叫你做什么事情，都不会烦恼，真的不会烦恼。就是说心愿越大的人，他的心量就越大，心越大量就越大，所以做什么事情承担力就越强大，知道为什么不能承担，就因为你的愿力太小，所以呢事情稍微多一点点，你就很累，你就很难过啊，你就承担不了，是吧？所以柯安说，就是不管大家在任何一个地方，在家庭里面啊，你感觉到你自己很累的时候，你观察一下，你是不是行愿不具足啊？你的行为、你的愿力不具足的话，那说这个啊，会给你生活带来很多的麻烦啊，人家也会障碍你，自己也会障碍你自己，环境都会障碍你自己。就跟我们讲，就是说我们要三个分，你自己跟自己要有行愿，你自己人跟人之间要有行愿，人要跟自然之间要有行愿，就是它有三个地方，知道？人跟就你跟自然搞不好关系，自然就会欺负你，知道？你跟人搞不好关系，人会欺负你，知道？你自己搞不好关系，你自己都欺负你自己，你还怪别人，说别人家欺负你，其实不是别人，是你自己的问题。我们老是把这些问题啊扯在别人身上。如果你自己具备了行愿，哪一边也欺负你啊？都是你六道波罗蜜不坚固过，是吧？你六道波罗蜜坚固了，慈悲心也坚固了，谁能欺负你？你讲？都是最虚身的功德。所以刚才讲的那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六根门前都是阴身，男生女生好生坏生三十二生一听就可以了，你不要往心里面长，你要跟他产生一个玻璃球的状态，你自己在球里面听着外面所有的声音，你都能看见。我想帮助水，我就帮助水，我不想帮助水，你也障碍不了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玻璃球里面，知道，我要在一个空性里安住着，你愿力要强大，知道，不要被外面的人侵入到你的骨子里面去。然后，只要你心被外面侵占进去了以后啊，随时就可以剥夺你，知道？啊，花好美呀，然后你就把自己给迷失了，就是花都可以欺负你。他说，连花连尘都能欺负你，谁不能欺负你？你说说，对呀？原来电风扇吹一吹啊，好凉快，然后呢？电风扇我坐在底下，然后呢对方就生气了，为什么你要我到旁边去？你就生气了，原来电风扇这个风呢都可以欺负你，就是说你发现所有的都可以欺负你，所以你不要认为被人家欺负你，其实是自己的六度愿力不够而已，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要想一想，我要增强愿力，我要增强行为。阿弥陀佛。